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请打开到您的圣经，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刚才郭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这段经文，现在大家已经有个概念。在还未进入讲道的时候，我请大家一起来做个简短的祷告，好不好？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将这听到的时间再次恭敬交在你的恩手，求你特别在我们当中，借着这话语来向我们明训，使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你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重新来顺服你的旨意。主你来怜悯我这软弱、不配的器皿，愿主你自己来恩高，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来造就弟兄姐妹，喂养我们每个人。我们如此祷告，求主的宝血再次来洁净，将我们分别为圣，奉靠基督耶稣的名祈求，阿门。我没做什么，有发电。好，我们进入这一段经文第十一节到二十七节。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因为这里呢有讲到了一个背景，从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耶稣会讲到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每当耶稣讲个比喻的时候，总是有他的背景，总是有一个需要，他不会无端端跑出一个东西来。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讲话呢，有时候无端端的跑了一样东西，让人听得一头雾水。但是主耶稣呢，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读到比喻的时候，你要真正了解这个比喻的用处，它比喻的内容、比喻的重点，那你必须要了解它的背景。那么从这个背景呢，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众人正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外设一个比喻了。从这里你刚刚看到为什么耶稣要讲一个比喻，因为有两个原因，对不对？耶稣将近耶路撒冷，对不对？第二个原因呢，他们就是这些门徒、这些周边的人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了。哎，这里有两个原因啊。那么这个两个原因对我们来说，我们认识多少呢？到底这是什么意思？首先，将近耶路撒冷跟神的国快显出来，为什么会凑在一起？为什么会凑在一起？哦，所以你在往下看的时候，在讲完这个比喻之后，耶稣会去哪里？他会马上，你看二十八节，耶稣说完的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了，对不对？到耶路撒冷了。那进入到耶路撒冷呢，我们看到有一件很怎么样，很大的事情发生，就是他耶稣骑着驴进了耶路撒冷。那么很多人在那边高喊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处处有荣光啊。然后再往下读的话，哎，你就是发觉到原来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入我们所谓的受难周，耶稣的受难周。耶稣受难就是从这里开始，这些百姓大喊啊，耶稣来了是我们荣耀的。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后呢，他们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是受难周的开始啊，逾越节将要来了。耶稣死的时候，耶稣在哪个时候死的？在星期五，对不对？星期五也就是逾越节，如果你读的话，刚刚好是逾越节。你说这个是凑巧吗？不是凑巧，都是有神的旨意。耶稣来就是要做代罪的羔羊，逾越节也就是耶稣，也就是上帝，以色列人纪念上帝的拯救，对不对？在埃及神如何将他们 拯救出来。为奴之家，罪恶的地方，黑暗的地方，受苦的地方，神用大能的手将他们拯救出来。神怎么拯救？他们那天晚上必须要杀一只羔羊，对不对？还记得吗？杀了一只羔羊了，将这羔羊的血涂在哪里？门楣、门框。上帝会差派这个天使，天使看到这个门有羔羊的血，就会越过那一户的家，对不对？所以叫做逾越节。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在那一天实现了旧约的预表，实现了神所允许的救恩。你说碰巧吗？不，这是神的安排。神掌管时间，神掌管主权，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千万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是偶然的，是意外，没有一件是意外的，都有神自己在工作，我们要清楚。哎，那么回到我们这里来哈，每当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这些百姓啊，都会有一种，尤其是犹太人，一年一次的这个逾越节都会挑起他们，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的那种的感情，他们会那一天他们会变得很伤心。为什么呢？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 emotional upset， 就是他们有一种我说不出来，我有那种的感受。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他们正在受到罗马帝国的压迫，他们想到逾越节，上帝如何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他们盼望这一天神也能够再一次显大能，叫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了解为什么？所以每当逾越节来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盼望耶稣，神啊，耶和华，请你再动工啊，请你再做工，将我们拯救脱离罗马，推翻罗马。哎，他们回想到他们的先祖从埃及为奴之地如何被释放出来的经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每当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的渴求这位弥赛亚的出现。但他们所谓的弥赛亚就是在推翻他们罗马帝国。所以耶稣进了耶稣进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看到耶稣是有权柄的，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叫死人复活。刚刚你之前你在网上看，对不对？撒该的事，对不对？撒该的事之前还有这个瞎子的事情，瞎子的神迹，对不对？在耶利哥城，他们看到上耶稣的大能，他们说：“哎，这个是我们的弥赛亚。”那刚好今这个时候，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了，神的国很快要显明了。神的国就是什么？要推翻了，耶稣要在世上建立他的国度了，就是这个背景。有了这背景，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说：“哎，主的再来。”他就设了一个比喻，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他设了一个比喻，说到一个贵族啊，贵族是可能是王子啦，可能是一个君王，是有权力的，他到远方去，然后呢，要德国，这个德国就是说，他要去做一件事情，要去拯救，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办成办不成不晓得，但是如果你相信这个王他能够办成，有的人不相信他能够办成那么这位君也这个贵胄有没有告诉你我一定会回来？没有，他说我要去德国去打拿回我的，夺回我失去的领土。可能他这一次 这一去呢可能不会回来。你要想到啊，他这一次可能一去，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耶稣死了。哎，讲了这么久要回来，有没有回来？有没有回来？没有，可能不会回来的。耶稣不会回来的，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在主的学读到，在提摩太、在保罗那个时候，就有人已经讲到这个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当中我们多少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会回来吗？可见我们等等等等等到很灰心，都说哎呀不会回来。哎，所以叫德国回来，你相信吗？上帝会回来吗？他会完成他的旨意回来吗？这就是今天所要讲的主的再来。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精兵，基督徒基督的精兵，我们要忠心。那么主的再来是圣经重要的一个主题，对不对？耶稣的复活，因为有耶稣的复活，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了，他会再来。那我们信徒生活当中呢，有一点两件事呢，与主的再来有非常的亲密的关系，在我的讲义里面有讲到哈，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一，我们的祷告，在我们每天的祷告，我们都要提醒自己，因为在主导文，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他都告诉我们。要如此祷告，对不对？愿你的国什么？愿你的国什么？拖延。愿你的国降临。在启示录，使徒约翰也说：“愿你的国快快降临，对不对？愿主耶稣快快到，对不对？”阿妹，我们每一天祷告有没有这样的纪念？这个很重要，也常纪念。不要把这件事放开，因为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的将来。这是主耶稣的教导，要我提醒我们，因为当我们忘了这件事，我们可能就会堕落了，我们就会迷惑了，我们就会失去了警觉的心。如果你知道主耶稣会再来，你会很警戒，你会警醒说，哎，对，可能他等一下就来了，耶稣可能早上来，对不对？有一首歌， He'll come in the morning, He'll come in the afternoon, come in noon, He'll come in the evening,他可能早上会来，中午可能也会来，可能今天晚上回来，没有人知道。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来告诉你说某天某夜某日啊，某个时间耶稣会来，你不要相信。为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耶稣的确会回来。好，愿你的国降临。还有，我们每个月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你常常都听到我们读那一段经文，对不对？那段经文是拜饼的时候，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表明主的死之等到他来。我们不是为了一个死去的人在守这个仪式，我们乃是在等候主的再来，在守这个仪式。每当我们吃这饼，我们知道主会再来，每当我喝这个杯，我知道主会再来。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呢，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主的再来。我们看到这段这个比喻，写明很明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国度会来到，但神的仆人必须忠心地完成他，就是神所差派我们去做的工作。那么在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三种的回应。三种的回应，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第一种的回应是什么？是非常好，忠心顺服的回应。那在这种三种回应，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清楚自己站在哪里哦。然后，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回应。每个仆人都得到一笔钱，多少钱？多少？这个跟另外一个比喻常常会混乱。之前有一个比喻是说十个、五个、一个，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比喻呢，每个人都得同样的，是一定的、一定的银钱，对不对？叫他们来， 他十个仆人，每个人给他们十锭，不是一锭，十锭，啊，十锭银钱。然后呢，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这个十锭银钱呢，相当于一个工人三个月的薪金。那么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好好的去使用这笔钱。这位就说做生意啊，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说做生意，英文圣经是说 occupy thyself， occupy， 就是说去应用这个钱，这个上。这个主人，这个贵胄所给这个仆人的这个钱啊，这个恩赐，让我的钱，就是说，这个原文的意思，让我的钱硬做起来。哦，你不要把它放着，要去用它，硬做起来，使用今天神给我们恩赐，你不可以把它埋起来。你不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你不可以敷衍神啊！反正过后他来，我就把这个恩赐还给他嘛。啊，我没有丢掉，我也没有做什么，他不会怪我吧？我把原本的还给他，敷衍就好了。啊，我做我的事。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当然不要说外没有信主的人呐，不信主的人我们不谈，他们就是没认识主嘛。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认识主的人，我们也是同样在做同样的事情，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们看圣经，神的话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要去做生意，也就是说让我的钱硬做起来。仆人可以把钱交托这个投资者啊，他你过一过看到那个没有做什么了。那个贵胄说：“你可以把我的钱放在银行里面，或者放在……你来看这个，在这23节哦，交给银行。你最少你可以交给银行，不放不是埋葬埋起来。”交给银行连本带利，这个还好。但是你完全的浪费这个机会，浪费我给你的时间，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说是你的命，你要怎么活你都可以怎么活，但是告诉你，这个命是神给你的，我这个命也是神给我的，我这口息这呼吸也是神在给我的，这个时间也是神给我的，我怎么去硬做？有一天我们要交代，我们要交代。神要我们的去做买卖，去谋利。啊，他们要这些仆人要忠心的去耕耘主所赐给他们的，来回报主。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我们今天。就要回报神的爱，欢欢喜喜的来做，啊，不管说是怎么用什么方法，当然要合法了，不是随随便便哦，要合规矩。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告诉提摩太啊，要规矩啊，按着规矩，我们服事也要有一个规矩，你不可以不合规矩，不合规矩你虽然跑到终点，但是却是 foul， 对不对？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啊，你不按规矩玩，你一定会被请出场的。虽然你可以得到奖冠军，有的人得到冠军啊，但是过后被发现原来服毒的药，而得到冠军他就马上被冠冕被拆除了。所以基督徒我们要跑对，但是不只是要看结果，要按着规矩，啊。所以经文记载了这十个仆人其中的三个人的表现，头两个都是成功的例子，他们分别赚了十锭五锭，都得了应当的奖赏， 我相信以后我们到了天国，我们将要得到奖赏呢，不会是一样的，不会一样的。神的奖赏呢，他赏赐的方式呢，跟人的赏赐方式不一样的。人是看成绩 ，result oriented， 你做多少就得到多少，但不是的，神是看忠心的，看我们是怎么来做的。不是看你做的多少，你有多少。有的人做了很多，但是最后还是得不到，因为没有按的规矩啊。那如果你只是一个，你只得到你的恩赐这么少，但是你却忠心的做，你要得的比任何人更多。我们继续来看啊，仆人忠于所托啊，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虽然主人没有承诺要给他们赏赐，对不对？这个他给他们说，你要去忠义做生意，只等我回来，直到我回来哦。他们又说，回来我要给你多少，我要赏赐你多少。还记得我分享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吗？有没有葡萄园的比喻？有讲到一些工人早上就去做工，对不对？有的中午才去做工，对不对？有的很晚才去做工，对，过后他们得工钱的时候，那个早来那晚来的得到一笔钱，对不对？那个早来的是最后拿的，对，他看到晚来一个小才来一个小时，得了这么多钱，得了一个打比方得了一锭钱，他想我做了八个小时，他做一个小时得一锭钱，我做八个小时我会得多少？算一算。凯勒马上答案出来了，对不对？每个人都会算，对不对？他做一个小时，他只做一个小时就一定，我做八个小时我就八定，对不对？但是最后呢，得到也是一样，他们就反抗啊，怎么不公平？不公平，难道你这个主人是共产党吗？啊，所以对不起啊，我讲共产党说大家都要一样的。不，之前做的是已经讲定好了，对不对？我正在讲定好，大家都讲定好，你做一天的工资就是一定，就是这么多。其他接下来的，他们没有讲定价钱，他们纯粹是相信，对不对？相信这个主人，而且他们知道他们是不配的。他们为什么早上没有找到工作呢？可能他们是长缺的，可能他们是被拒绝的，不好的。所以他们去做工，他们只纯粹说该得的，因为主那个原主说，我该给你的我会给你，他们相信，所以他们去做，所以得到就是这么多。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服事是完全是恩典，你有没有讲定好？那个是上一次我讲的信息。哦，如果再讲回去，我时间不够用。因为今天他们说你一定要准时给我，准时的什么结束，因为等一下要吃午餐啊。好，如果再讲下去就可能就没法结束，我就不讲那个，回到这里来哦，回到这里来。我们在这个比喻同时可以知道，这些仆人啊，他们要去做生意，然后等贵胄回来，贵胄几时回来他们不知道，会不会回来他们也不知道，对不对？我刚才讲了，他去德国，他去打仗，可能是打仗，可能会被打死了，那不会回来。所以有的人说耶稣不会回来呢，他没有复活，他死了。有的基督徒也相信这个，所以几时回来没有人知道，他得到多少奖赏他也没有承诺。所以你会不会等？我才没有那么笨，我才没有那么笨，我要过我的生活，我喜欢做这个，我要做这个。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啊，这是不是我们的情形？马太福音25章 十四节到三十节，这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里也是才干的比喻。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比喻跟这个路加福音的比喻呢有点混乱。我坦白跟你讲，我也被混乱过。我到今天为了准备这个事情，我才好很不好意思跟你讲，我才好好的去看看一看到底不一样，我才知道真的是不一样。那我要跟你讲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非常相似，但不要混淆两者的教训。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十个仆人得到的是同等的额数的银子，大家都得到什么？十锭，对不对？赏赐呢一样吗？赏赐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有一个得到五座城，另外一个得到十座城，对不对？不一样。那才干的比喻里面呢，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呢，我们看到仆人呢得的是不同的这个银子，对不对？有五个，有十个，有一个，不是每个人都得到十个，对不对？有分不同的银子，但是他们的赏赐呢却是同样的赏赐。他们的赏赐是主人赞赏他们，那使他们能够得主人的快乐。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节你可以看到。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比喻的教导。这个才干的比喻的教导我们呢，就是神给我们，神如果给我们服事的机会，我们就要忠心的去应用各种恩赐。一些人有很多的能力，神就给他们很多的机会。重要的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才能，而是在于他们在为主应用这些恩赐的时候有多忠心。啊，最没有才干的人，如果他是忠心的，他所得的奖赏也不会少一过那蛮有恩赐的教会的牧师。了解我意思吗？啊，所以你所得到的，你说我的恩赐这么少，我得到的赏赐将会比牧师少，因为牧师的恩赐多，他做的这么多，他的恩赐将会，他的奖赏将会多。错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衡量的。你怎么做就看你的忠心。如果你虽然是一个恩赐而已，只有一个，如果你忠心，你将得到的奖赏不会少过这位蛮有恩赐的牧师。如果这个蛮有恩赐的牧师他没有好好的去做啊，因为他恩赐多，所以我说仁者多劳，他就要多动一点。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主权啊。这牧师不可以怪说哎呀每次都是这样啊，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他如果忠心的话他也得到，如果他不忠心他就得不到。你可以，你虽然是一个，你得到了还不会少过他。这就是在才干的比喻的教导。在银子的比喻的教导，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在银子的比喻上，每个仆人都得到同样的钱财啊，同样的。我在参考一些书的时候，这很多解经家都这么说，这个恩赐呢代表的是福音的信息。神今天给我们每个人都同样的，有一样东西同样的，就是这个因此的比喻，就是福音。我们每个人得的都是同样的福音。你所得到福音跟我得到福音是不一样吗？你的福音比较大，我的福音比较小吗？不，你得到的救恩跟我得到的救恩是不是一样？同等。同等，你的生命跟我生命是一样的，同等啊。我们呢，上帝呢将这个福音给我们是要我们做什么？收起来吗？不，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一节，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二十节，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忠心的去执行神所托付你的，就是传福音。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保守也就是要去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也同样的告诉帖撒罗尼迦的 弟兄姐妹，神已经托付你这个福音，给你这个福音的信息跟你这救恩，你要好好的去传，这个是使命，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不只是牧者，不只是传道人，是每个基督徒你我的责任，我们要去承担。我们当中的恩赐才干各有不同，但是我们恩赐才干有不同，但是我们的责任是相同的，了解我意思吗？恩赐不一样，才干不一样，我跟你的恩赐不一样，但是我们的责任是同样的，就是传福音、传道。我们看到使徒行状当时的基督徒啊，当时在传福音的人，你认为是使徒吗？不，你可以看在使徒行状里面啊，我这样的简单把你带过去啊，在五旬节那一天，多少人聚在一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有多少人聚在一起？多少人？一百二十位对吧？啊，120位对不对？聚在一起同心祷告，120位。那么圣灵降临，对不对？在使徒第一章第15节。那么在聚集的时候，他们就讲起一些方言。OK， 那一天结束前，有多少人信主？有多少人归主？多少人？彼得起来讲道。那一天，因为这件事，彼得就起来讲道，对不对？因为很多人说他们醉酒，彼得说他们不醉酒。你看这个时候几时？这才中午嘞，哪有人喝酒？啊！而且他们听到这些人在讲的时候，哎，他讲我们地方的方言，不是听不懂的话，是听得懂的。哎，那么彼得起来讲，那多少人信主？多少人？几千？3000人。对了，3000人归主。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不久之后，第四章第四节又有多少人归主？5000人，填满了5000人。过后，在5章28节，那里你可以看到，这犹太的这个领袖啊，他们起来，他们指控门徒，不是使徒，门徒把基督耶稣的福音啊传了给谁？传到哪里去？整个耶路撒冷。你看到很快哦，他们传了，在5章28节，充满了，圣经说充满了耶路撒冷。谁在做？弟兄姐妹，使徒吗？传道人吗？不是，你和我的这些一般的信徒，一般的信徒。所以提到做见证，所有信徒都有相同的起点，因而会按这个忠心和成就得赏识。忠心的仆人所得的赏识，就是去管理啊这几座城啊，你忠心，神就会赏识你更多的工作。有人说我不一样，越做越多。我在准备的时候说越做越多，我本来有10锭银子用来10锭，我要管10座城，这个5锭我赚了5锭，这个10锭我赚了5锭，我就管5座城。我们不可以这样衡量的，哦，如果你是爱主的人，你不会这样衡量。其实呢，我应该说更大的事工，如果呢你忠心服侍主，神就会给你更大的事工。千万不要只是看，要做大。我们是否在小事上忠心， 如果在小事上忠心，上帝就会给你更多，对不对？这是耶稣讲的嘛，对不对？在小事上你忠心，神就会赏赐你更多的工作。我们慢慢一起来做啊，慢慢的做，这是何等大的赏赐，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更大的工作，更大的机会，这是何等大的。你看今天新生命堂不只是要在这里，新加坡马西岭这个地方，我们要为主做更大的事。但是在做要做为主做更大的事，我们要首先在神给我们的事上忠心。为什么我们生命就是一直讲，却不能够为主做更大的？可能就是我们在这本分上就缺少了这个忠心。所以我们一路来就是这样，不动于衷。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聚会多少年呢？千万不要墨守成规。墨守成规就是说啊，每个礼拜你来做礼拜，已经有一个规定了，不来做礼拜也不舒服，来做礼拜舒服。但是做礼拜并不是因为要得到什么，只是说习惯啊。这个时间如果不去做礼拜，不晓得去哪里。哎，墨守成规，那是很遗憾的一件，很悲惨的一件事。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什么奖赏和工作，就要看我们今天怎么样来侍奉主。今天的忠心是为明天蒙福的侍奉而做准备的。你要听我这句话，再我讲一次哈。今天的忠心是为明天蒙福的侍奉而做准备的。今天的忠心，你不要说明天我再做，明天有明天的事。明天你的事工，你明天所做的是否蒙福，就看你今天你的心怎么做。好，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以弗所书他不顺从，不是，前面两个顺服，最后另外接下来另外一个呢，他不顺从。在十个仆人里面，至少有一个不顺从主的人。不顺从主的人，最后是什么？他的结果是什么？连他有的怎么样？被夺去。如果你不做，神就会把你有的拿了。所以保罗最怕就是这样。他说：“我传福音给别人了，我怕什么？”其实保罗他什么都不怕。地牢他也去过，鞭打，好几次都被鞭打，他也受过。他要死的时候，他也不惧怕。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但是他怕一样东西，在哥林多前书他就讲到，就是我传福音给别人，反而自己被拒绝。也就是说，神不再使用他了，放在一边。这个拒绝不是说他失去救恩，就是说这个东西用了，坏了，不能再用了。我们本来是侍奉主，但是我们失去忠心了。之前你可能做得好，弟兄姐妹，有好的开始，当然是成功的一半。但是要有好的开始，也要有好的结束，不要只是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结束。今天有很多人很遗憾，有好的开始，哇 ，a good starting， it begins well， but it did not end well。很遗憾的，有好多人，在圣经里有几个好多人是这样，扫罗王。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结束。犹大有好的开始，没有好的结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要将缠累着我们的罪，怎么样？放下， 奔跑要完成，定睛在耶稣的身上，那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我们有好开始就会成就有好的成功，不一定。我们要持守，要保守上帝所托付我们的，要忍耐到底，存着忍耐的心。不容易，弟兄姐妹，做事工不容易。刚才有一个弟兄来告诉我，他说事工不容易，他也做得很辛苦，他也是一个传道人，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继续靠着主啊。这个不顺服的主呢，他终于失去主人给他的那锭银子，浪费机会就会失掉赏识。今天上帝给我们多机会来服侍神，在新加坡我们太多机会了。你看在中国，在中国要自由去一个教会，好的教会听到哪来容易？要上主日学哪来这么简单？坐在通条里面，我们这些身在福啊，不知福，焉知非福，这是我常讲。因为你不知福，这个福气本就变成不是一个福气。有好的一个太太你不珍惜，有好的一个先生你不珍惜，等到没有你再珍惜的晚了。有好的教会，有好的同工，有好的弟兄姐妹，有好的服侍的机会，我们不珍惜，将来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都神都会拿走了。那你那时候再来哭，那哭了就没有眼泪了。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失去那侍奉的特权。你知道吗？侍奉是一个特权， It's a privilege to serve God, and do not forfeit that privilege.It is a privilege. It is not your right. 不是你的权利，侍奉不是你的权利，不是我的权利。上帝呼召我，用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刚才我们在我的主日学那一班，我们读到那一段经文是什么？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他的恩典。我们不配，所以是特权。神特别爱你，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如果你不珍惜这个机会，就给别人。我今天如果不愿意，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从来不认为我走了中文部就会倒，不会。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神会看顾，神会保守。我算什么？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我们若不按着神的指示应用他给我们的恩赐，神会拿掉，神会拿掉。当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求主保守我们教会，因为我看到在启示录有一个教会，神也曾经告诉他，你们要快快悔改，要不然我很快就会临到那里，然后呢，将你的什么挪去灯台，灯台，以弗所教会 ，your candlestick。如果教会失去的那个光，还能够叫教会吗？教会的本质。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世上做光，就是那个灯台。保罗也了解到 I fear lest I preach to others I myself come cast away。 灯台挪去， 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了。那么怎么样？不要让我们的灯台挪去，不要让我们失去这个中心，要怎么做呢？斯布珍牧师他有这么做。斯布珍就是十九世纪的一位出名的牧师，英国牧师啊，他这么说：有恩惠又忠心的人呢，会得着更多的恩典，更加有成就；但不忠的人呢，却越沉越低，越来越差。我们必须进步，否则会失去现有的。在属灵的这个属灵的里头啊，没有谨守言位这，没有谨守言位这回事。我有打完哈，在这个讲义里面，好，在这个讲义里面，好，你可以看到那一句话。所以弟兄姐妹，你当你发现到，哎，神给你事工越来越多，感谢神，你是蒙福的。你是蒙福的。如果你侍奉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没有了，那你要好好的反省。那么我们中国有叫不进则退。今年我们灵命进到哪里，我们的事工进到哪里，今年这个时候，其实今天是几号？30号，对不对？明天31号，是最好的时间让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这一年做的是什么。我们来做个 交代。如果我们不能够交代，我们怎么这样向主交差？交代一下，我损失了多少机会啊？我有没有进步？如果没有进步，我就在退步了。所谓没有停在原位上，你的生命有没有停？除非我们死了不停。如果是活了，我每一秒都在成长，都不一样啊。所以希望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新的进步，好，弟兄姐妹加油。新的一年，新的开始，灵命上更大的突破。所以我在这里祝大家啊，新年蒙恩，新年进步。要怎么进步？如果是讲啊，没有用。你要进步，你就要
加油。
你不坐在，你不加油，你坐在那边，人要进步，进步，进步，不会的。我告诉你，明年还是那边，可能我告诉你会发现什么蜘蛛网。蜘蛛网啊，哦，对基督徒的侍奉呢，的确是这样啊，哦。这个仆人不忠啊，这个主人不忠，我们来看看他的原因。哦，因为他的心呢，并非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不去做呢？他为什么不去做？最主要不是他不能做，是因为他的心有问题。他的心有问题，他心不向着主。他服事呢，可能做是因为怕，惧怕而做，惧怕而服事。如果主人不在的话，他就不做。我当兵的时候是这样，有人在的时候，他们就假装做，那么妈妈，啊，那个不在了，老板不在了，他就哎睡觉了，啊 ，decover 啊，因为这个人这个仆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心不是为主，他不爱主，他没有爱主，他对主人没有爱。He does not love God. He does not love his Lord. 他认为呢，他的主人呢，是一个严苛的人，过分要求人，啊，对人不公平， 讲到他的主啊，他心里就会冒出一桶火来，会不会？你们对上帝会不会有这样？不敢讲，我告诉你，我有，我求主怜悯。有时候软弱会发出那种怨言，这不是爱主的服侍，我服侍变成这种压力。求主怜悯，爱主的服侍不是这样的，对不对？这个人他出现就这个问题，他不爱主，他惧怕，他服侍因为他看主人的脸色啊，主人不高兴啊。你今天在看主的脸色吗？你做东西是看人看、哦、牧师，如果没有做牧师会骂，没有来主的学牧师会骂，牧师说的。你们听人累了吗？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的服侍整个东西呢是一塌糊涂。这个仆人就是这样，他不想失去那锭银子，他不想失去，他不想遭主的愤怒，他只是就是因为这样，他就守住那锭银子啊，敷衍，我们说敷衍啊，敷衍了事。哎，我为什么要跟他做？不公平，对不对？心里不平衡，不公平，上帝你不公平哦、啊、我就把他埋起来，等你回来，你回来，你不回来最好啦，对不对？那你回来，哎，还好，我又把这锭银子还给你就好了，我把它收起来啊，你回来我就挖回来给你，你不回来没关系，那更好更好，敷衍了事，至少可以交差啊、哦，我还可以交差，我没有遗失你给我的笔钱，这个钱是你的，我没有做了，但是我没有失去，我也不要失去。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种态度？你服侍的态度是不是这样？敷衍。有的呢更糟糕啊、哦，站在那地位呢却不做，也不给别人做。我在台湾有一个不雅观的一句话，不晓得要不要说啊？有关于马桶的事啦，啊，他们就听到了，人家就明白了，我就不讲啊，不雅观啊！你等一下如果要不知道，你来问我，跟你讲，讲台不要讲哦。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侍奉若是出于奴仆恐惧的心态，如果是非不是出于爱，带着爱的信心，那是很可悲的。每个基督徒心中呢，都应该存着对主适当的敬畏，但是这种敬畏呢，是一种尊重，对主的爱，对主的权柄，对主的荣耀，对主的主权的一种回应，而不是那种奴仆奴隶的恐惧。弟兄姐妹，今天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啊，那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从心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好，最后我们来看到另外一群人，这一群人呢是本地人，本国人啊，所以不是本地，比喻开头呢和结尾都分别提到这个本国人和仇敌，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第十四节，十四节那边有说的，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最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这本国人是谁？就是以色列人，本是神所的选民，神所爱的人，神所曾经拯救过，神所曾经施恩过的人，但是这些人心里却不要耶稣做他们的王。这些人呢，当时耶稣讲的这些人，就是他知道 这些人呢，在他前面会欢呼啊，说啊，何塞啊，荣耀归于上帝啊，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过不久呢，却是在那边喊，我们不要他做我们的王，有没有？他不是我们的王，我们要钉他十字架。Crucify him, crucify him. We do not want him to be our king. 本国的人很有意思哦。今天在教会里面，谁是耶稣本国的人？基督徒。那我想请问大家，新年开始，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必须要聊挑拣一下，基督是不是我们的王？基督是不是我们的王？还是你自己做王？你口说耶稣是王，但心里却不是这么想。你心里可以说，我不要耶稣做我的王。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这些人在这么想。神对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神对以色列人来看，神对以色列是充满着恩典，对不对？神一直在看顾以色列，到今天你看，所以这里我们必须谨慎。这个警告呢，是给所有拒绝耶稣的人的，不论你是谁，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但是今天我们在崇拜，但是这里是现在大部分大家都是基督徒，这是对我们说的。这个时候耶稣在正在天上，他不断仍然在呼召我们每个人悔改降服。如果你继续的拒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27节，至于我那些仇敌，你要以耶稣为仇吗？你要以耶稣，你要做神的仇敌吗？很遗憾的，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成为耶稣的仇敌，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心拒绝他做王。你经历了，你尝到神的恩典，尝到神的爱，你仍然拒绝，那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求主帮助我们。哦，为什么你要恨耶稣？他本国人恨他，为什么他们恨他？有没有意？是不是真的神做了很对不起他们的事，引来了他们的愤恨 ？Why? Why do they hate God? 有时候我要问你，为什么神你要恨神？主耶稣有答案呢，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恨我？再请你打开到这个约翰福音15章25节，那边有个答案。约翰福音15章25节，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什么？他们无故地恨我，无故的，没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他们叛逆、罪恶、黑暗、叛逆。你恨耶稣吗？那在黑暗里的，当然不喜欢真理。如果你今天在黑暗里，你就不喜欢黑暗，你就不喜欢光，对不对？黑暗不喜欢光，不喜欢真理。今天呢，最后我要这样子讲，今天我们正活在了14节与15节之间，这个时间，14节跟15节啊。这个时间，主人不在，他的却要成就他的应许，从灵地上，耶稣要复灵来到这里。我们都已经得到神的恩赐，我们神已经托付了我们，首先大使命福音，神给我恩赐，我们要好好去做，我们要忠心， 我们要忠心直到他来。君王再来之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有没有想一想，神会对我们说些什么？他会赏赐，他会责备，还是会征罚呢？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就这么说啊，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What is required of steward? Faithfulness. Faithfulness. 我们要忠心。很快的，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们就需要服侍，忠心来服侍神。哦，不要忘记，神很快会再来。啊，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跪下祷告，因着时间关系。